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这个约伯记第六章。约伯记第六章是约伯讲的。那么约伯讲这些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呢？在这个约伯是听了提曼人以利法对他说了一段话以后呢，约伯对提曼人以利法的一个回应。那么在这边呢，至少我可以看见有几方面。第一方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伯他自己的感受，他现在遭遇到的灾难非常非常重，所以呢使他的言语急躁。所以约伯第一个，他是一个有反省的人，他不但是面对事实接受事实，而且他也会有一个反省的人。这话怎么讲呢？他承认他的言语急躁。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很可怜的，就是说我们总是把一些我们遭遇到的患难，我们遭遇到的痛苦成为可以使我们言语急躁的一个借口，而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今天我们常常给自己编造许许多多的理由，或许用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把它成为想成是我们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让我们在言语上有过失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很正当的，这是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啊，是变成这样。但是约伯，我说约伯是一个很有自省反省能力的，意思就是他很清楚，桥归桥，路归路，我今天遭遇到的一切的痛苦，我遭遇到一切的灾害非常非常沉重，比海沙还要重。那个意思就放在天平的里面，的确是重到一个地步，是让约伯受不了。但是他还是承认，他还承认什么？承认他的言语急躁。我觉得这个第一点，我们真的要看见一个真正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自己本身会有他的一种痛苦，在痛苦的时候，他会犯一些可能有的错误，但是呢，他很真实的清楚知道，他言语急促了，就讲话没有，就是讲话太急促了啊，里面有瑕疵，是他的一种的反省。我觉得这种一个人有反省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人有反省的能力，说明圣灵神在他的心中仍然常常会感动他的。当一个人没有反省能力的时候，特别对一个信耶稣人来讲，一个人没有反省能力的时候，至少在他应该反省没有反省的那一刹那，我不敢说圣灵有没有在他心中，还是他自己的老我主宰了一切，以至于怎么样呢？把一件这个圣灵可以感动，我们人在人的层面应该要反省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被自我的意识蒙蔽，被自我的一种的自己同情自己或自己原谅自己的那种不反省的心态所蒙蔽的时候，怎么样呢？一个人他自己本身是不会有反省的。这是第一个，我在读的时候。第二，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怎么样呢？第二，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他连约伯他也不明白，在属灵的，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一个撒旦跟神之间的对话，约伯他也不清楚。因为他不清楚，所以他不能够帮上帝，他只能够很真实的面对。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把一个什么事情告诉你的时候，对不对？你为了爱他，你为了关心他，你为了什么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再痛苦，刻意的好像也要来帮助他啊，刻意的也要来这个来促成他的愿望，这种什么？这种叫演戏。我觉得这边我发现有一个神有一个智慧，我觉得我们人很难做得到的。举例来讲，神那时候可不可以跟这个约伯先通个气啊？先跟他讲说，约伯啊，这个撒旦等一下要来拿取你的一切的财富啊、亲人啊这些东西啊，但你不要怕，我已经跟魔鬼讲了，讲了什么？我跟撒旦讲了，他不可以伤害你，对不对？对不对？就好像什么呢？ 这个我想起这是一个传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我不知道哈。这个1995年的时候，这个两岸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两岸之间有问题的时候，什么这个传出来是这个以后什么对准的弹啊都是空炮弹啊，不会真正打你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因为跟通了气以后怎么样？有些人就胆子很大，就好像故意要怎么样？这个天底下是很多这样。假如这是一件上帝已经跟约伯讲的，你放心，魔鬼虽然要怎么样，但是呢，我的主权，我的神能已经告诉撒旦，他不可能伤害你的。假如神仙把这个事情跟约伯讲了，约伯会有这样一种很真实的感受吗？能够考验出约伯的光景来吗？今天人不是这样，人常常一眼给人家看穿，哦，原来他们是在演戏，一个是演白脸，一个是演黑脸，是不是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为了某一种的程度怎么样了？好，我偷偷的把一些东西这个告诉你，所以呢，别人以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表现出来，让人家会有某一种的误会啊，以为你真正是怎么样爱神或者怎么样？上帝没有一点怕约伯失败。今天我们人常常把自己的计谋失败，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别人没有把握，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暗中就把这个事情泄露了，把这东西泄密了，让别人能够跟你合作，能够跟你表演，让你怕的事情不发生。我在这边发现，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个性。我们的神里面一个很坦荡荡的，撒旦会作弊，我们的神他不作弊啊。以至于在怎么样，在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什么，在第六章里面讲到让约伯觉得什么是神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正攻击我。约伯一直以为这是上帝在对付他。假如是上帝先跟他讲了，他以为这是魔鬼攻击他，对不对？他可能还有很多的话可以安慰自己，你看上帝那么看得起我，是不是啊？让魔鬼来同意魔鬼来攻击我，但是我一点都不想怕，因为最后最重要的怎么样呢？神已经站在我这边了啊，这个没有这样的得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向某些人输诚讨好，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用事实去考验验证他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神他很坦然地面对约伯失败了，我还是爱他，但是他相信说约伯怎么样呢？经得起这些考验，所以我们的神不需要暗中通风报信。但是今天看看整个社会，今天看看教堂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私下通风报信，表面上出来是一种现象，事实上私下早就已经有了某一种黑箱作业的程序，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是演一出戏，让人家看了以为是真。我们的上帝不演戏，我们的上帝对约伯真的，约伯失败神爱他再给他机会，约伯真正能够成功，知道说考验出约伯神在约伯心中的地位是什么。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像神一样这样的一种心智吗？对于我们所心爱的人，我们愿意让他这个在一种很自由，就是让他在一种很真实的情况的里面，不是事先知道了什么以后来配合你，好像演出一场成功的戏，让撒旦羞愧这样的戏码呢？还是真真实实的让撒旦没有话讲？今天有多少人留下许许多多的把柄？一个人演白脸，一个人演黑脸，是不是？只要你相信白脸了，结果这个黑脸的计谋你也不得不照章全收。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想想，这就是人用的是撒旦，用的是魔鬼的伎俩跟方法， 当我们要学习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对他所心爱的人，他没有给他通风报信，以至于让约伯怎么样呢？以至于真正约伯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里面的感受是好像神苦待他，然后他口没有发怨言。而在这个地方，他自己，我再说下面我们来看，他自己不接触他自己的生命，他对他的神，虽然他以为是神苦待他，但是他对生命的主有一份的尊重，他自己不接触他的生命。他在这边讲什么呢？他宁愿说，神啊，就是这个唯愿我所求的，这个愿神这个赐我所切望的。那个话什么？他切望什么？他求什么呢？他求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他的意思就是跟神在那边讲说，神啊，你既然这样苦待我，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我生不如死。那么他为什么不自己杀自己呢？我再说，他对他的神还是有一份生命的主，他对生命的主宰有一份的敬畏。而且他这边呢，他今天的痛苦他想快快的结束，他宁愿结束在神的手里。从耶和华得福，从耶和华遭灾，他都心甘乐意，义无反顾。今天我们在社会上、世界上看见有一些大哥待人接物，让人佩服，他的小弟愿意为他死为他活，这是什么？连人世间都有嘛，更何况说约伯对他的神的敬畏，难道死在神的手中他会有怨言吗？他只是希望快快结束他的痛苦。我在这个地方所看见的是这样，人生的痛苦有两种，一种痛苦什么呢？不只有两种了，至少我从约伯，从约伯记第一章到这个第六章，我看见约伯遭遇到的痛苦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失去身外之物的痛苦，一种是切身之苦，有没有？一种是身外之物的失去，不管是亲情的失去，到底失去的不是他吗？是死的是他儿女嘛，对不对？是不是啊？真的有些人想得开的话，儿女死了，反正这个有老婆还可以再生嘛，对不对？就说这些是身外的东西，财产了、牛羊了，这身外失去身外之物的痛苦。还有一种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切肤之痛苦，那个就是跟自己有关的，自己身上长疮，自己痛，别人也不能跟你挑战的这种痛苦。也有很可能这个约伯还有第三种痛苦，就是觉得说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让他受这样的痛苦。但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这只是我自己想的。或许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在天上，在属灵界，这个神跟撒旦之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地方，而神又没有跟我通风报信，以至于怎么样呢？我误会以为是神恶待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痛苦，我这么敬畏神，怎么今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这是一件很真实的，我觉得记载在圣经里面，约伯记第六章讲了非常非常的真实的这件事情。他要向他的朋友所说明的是什么呢？我没有犯什么错，这件事情是神要让我临到的，我宁愿神在死在神的手下，我也不会用口来犯罪，来这个得罪神。而且他讲到一句话，刚才大妈所说的，他说就是那圣者的言语，第十节，我因没有这个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是神的话，就仍以此为安慰，就不止息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有药。意思就是说，他在他没有力气，在他没有办法忍受这种身体上面毒疮的痛苦的时候，什么东西还可以支持他，可以安慰他呢？就是他不弃绝那圣者的言语，就是神的话。在他里面有一样东西很宝贝，跟神一样宝贝的，就是神的话语。我再说，不是神话语的道理，而是神话语的本身。假如讲到神话语的本身是什么呢？神话语的本身就是神的话， 就今天一个人的话语就是他的话，这是很宝贝的事情。但是今天很可惜，我们人讲的话跟我们这个人是可以分割的。我可以讲一种道理，但这种道理是我自己不去遵循的。我可以讲一种状况，这种状况是我没有经历的。我可以去夸奖一个人，但是心里对他没有任何爱慕的。你看，今天我们人的话根本不能代表我就是这个人，因为今天我们讲的很多话是跟别人学来的，今天我们讲的很多话不是从我自己的里面出来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我们的话跟我这个人是分割的，是分离的。但是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让我很羡慕的，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那个道什么呢？道就是说出来的话。那好，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神就是道，道就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成肉身的道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他说出来的话，他说出来的话就是耶稣。耶稣讲的话没有分隔。今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讲的多少属灵的话语是跟我这个人是分隔的。我的话不能代表我这个人，但是假如有一天我所讲出来的话就是代表我这个人，是我真真实实的感情，是我真真实实的什么的时候，这个话是有力量的。但今天很可惜，所以我在这边讲，这个约伯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这圣者的言语用我今天的话来讲，就这个约伯他没有违弃那一位说话的神，不是他没有离弃一些圣经里面讲的道理，不是，他没有离弃那一位向他说话的神。这么厉害，今天有很多的人离弃了他的神，却还死死的把握住圣经里面的话。像什么人呢？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吗？他死死捏住律法，他却不要神。今天有多少人死死捏住他一个这个神学的见解，是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了，捏住这个死死圣经里面他认为的道理，结果他要上帝吗？他死死的捏住要忠心的侍奉，结果怎么样呢？他可以跟人家不和睦，跟人家吵架，他不要神，但是他要圣经的道理，那个道理是他自己认为的，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我觉得我今天在读约伯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说约伯在这样痛苦的时候，什么成为他的安慰，什么成为他仍然可以荣耀的一股力量呢？就是他没有弃绝那位向他说话的神。原谅我，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有没有更改圣经的本意。圣经讲到说他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而我所体会的什么，这约伯没有违背那位向他说话的神，因为圣者的言语跟圣者之间没有切割，没有分割，就像道就是神，神就是道。我们要不要有一点这样的事？当我的言语，当我所说的言语跟我这个人是一致的时候，这将要发生的一种果效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而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不完全有限的人，我讲的话也会，我们讲的话会急躁，我们讲的话里面会错误，我的错误正代表我是一个还有错误的人的时候，能够被圣灵继续的光照，能够被朋友清楚的在旁边指点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继续往完全的地步能够长进的一个人。今天不像许许多多人用许许多多的话跟自己分割，把自己的不完全讲得很完全，把自己不是这样的想法要说成让人家以为我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人怎么样？这样的人不可能会有什么长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话都不是他，他也不是他所说出来的话，那别人怎么会真正了解他呢？不会的嘛，不是这样的。当约伯讲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里面还有这一部分，其实他心里面觉得上帝这样对待他，但是他能够熬过他以为神这样让他受灾害受灾难里面给他有力量了，还是向他说话的神，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 为什么看起来矛盾呢？神向他说话的神能够成为他力量，而他需要力量，正是因为他以为是神让他遭遇这些灾害。那是因为约伯是人，他对神会有某一种的不明白跟不清楚的误解。其实等到我们发现向我们说话的神真正成为我们在苦难中力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从来没有离弃我们，神也不忍心做这样的来伤害我们的事。但是神可以许可在某一种情况，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神为了要让那恶者羞愧，他会允许恶者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许许多多伤害我们的事。这是我这一次读约伯记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对那个提曼人这个以利法，他对那个提曼人他的朋友似乎在他言语的里面有一点意思，就是说你称为是我的朋友吗？他讲到什么呢？结伴克里对吧？刚开始我不太懂，是不是？刚开始我什么叫不太懂呢？十八节开始，结伴的克里离奇大道，顺着河走，荒门的死亡，是吧？提马结伴的克里，好像就是什么呢？好像就是我们是结伴的人，我们是朋友，那到最后怎么会你会是这样的？在我这种情况里面，你会说这样的话呢？你对待我遭遇这些情况，你应该要有点恩慈吧，你应该要有点慈爱吧。是一个朋友为朋友好，会给另外一个在苦难中的朋友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益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什么时候能够考验出你真是为了你的朋友，你讲一些话为了他的益处，什么时候才显出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要夸越你比他懂，你要打压他让他知道他错，这个儿女的存心真正是为了他的益处，什么时候才能够考验出来的？就是当你为着朋友说了一些你朋友在苦难中的朋友对你有另外一种不谅解的言语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里面没有任何的生气？因为我真是为你好，你误会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考验，这个考验不但在朋友之间，这个考验不但在同工之间，这个考验不但在这个世界上的合伙人之间，这个考验也在家庭夫妻亲子的关系。一个做父母亲的为着孩子好说他，结果孩子不谅解的时候，你会生气呢，还是你仍然默默的继续的为他这个祷告，为他心里面有忧伤的？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讲对的话，别人就会有对的反应来对待你，有可能，但是大部分是不可能。特别是当一个人有情绪，当一个人在痛苦，当一个人在遭遇到一些事情是你所没有办法体会的时候，你就是一些好言好语的话，你希望你讲了好言好语的话，他有一种好言好语的反应给你，那是你对人性太不了解。我们要做的不是我期盼他能够对我有好的态度，我的期盼乃是说经过我这些话，我为你好，是不是这样？我已经讲过了，对你有没有用，那我交托给主了。你就是不谅解，我也能够体谅你现在在这样一种情绪的光景里面，我能体谅你，这才是叫真正的朋友，不是吗？假如今天有一天你好心好意的去跟一个遭遇到痛苦的人，这个遭遇的痛苦的人还没有像约伯遭遇那么痛苦的事情，你啪啪跟他讲了一大堆，我再说你真心是为了他的益处，结果他的反应跟约伯一样，你的反应怎么样？下次再也不跟你讲了，真是狗咬吕洞宾，是吧？不识好人心，是不是？好心没好报。我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反应还是神啊，求主你继续怜悯他，让他尽快的从苦境的里面转回。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不要以为别人在痛苦中，我们没有痛苦，我们就好像高高在上，我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姿态。我们不要这样想，但是我们也可以真实的为了他的益处，希望他快快从苦境转回，从那种这个里面深渊的里面出来。我们可以讲一些我们认为对他有帮助的话，我们认为是事实的话，但是是不是事实，能不能帮助他？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至少我们要带着一颗真诚为他的益处的心态去跟他讲话，不然你就干脆不要讲就算了，你讲了反而给你自己惹来一肚子气。到最后你会发现，今天世界上为什么那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不对啊？别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提了一个事实，他不完全，他也不能够忍受他好心为了他的好处跟他讲的话，以后别人用一种不好的反应来回答他，他也自己忍受不住，那干脆怎么样呢？干脆我不理就算了。这个世界会冷漠冷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嘛，因为人没有看见自己一个真正愿意为别人益处的人是何等的少，何等的难，何等的不容易，要突破自己内心深处许许多多的自尊、骄傲、自以为意等等的这些生命肉体里面的人性里面的这些难处。约伯在这个地方，他到最后不管提曼人以利法，在第五章我们读的里面，你读我读，我们读出来那个提曼人这个以利法有没有说约伯错，不管啊是这样，你也可以再去评估一下，但是你看了以后你认为这个提曼人有说约伯错，你第一个假设是这是我读这段圣经我的体会。有人说提曼人根本没有去讲到约伯错，那我们也很谦卑的说，这是我读了这段圣经我的体会，到底有错没有错，是不是啊？这个讲了半天又变成许许多多在教堂里面争论的一种原因。我的重点在哪里呢？我的重点是不管你说他有错还是没有说他有错，在约伯听来你说我有错，所以我要问你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有错啊？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时上有错。哎，是吧，是吧？你们讲嘛，你们只要讲得出来，我遭遇这些事情，我在哪里有错，我就不作声了。因为他第六章从前面一直讲到现在，他讲了很多话嘛，是不是啊？他有个前提，他有什么前提呢？他有个前提，不是我错，是上帝要用射箭射我，也有毒，是吧？对不对？他的那种感受很明白，所以怎么样？他给了你们这些朋友，你们虽然说我朋友，但是你们选择走的不是大道，你们走的是小路，到最后七七八八、许许多多的事情。约伯在这个地方，他显然听了第五章提曼人这个以利法，虽然第四章，对不起，这个
四章五章
这两章，这个很显然。这个约伯听了提曼人这个以利法讲了第四章第五章的话以后，给约伯有个感触，是什么感触呢？哦，你说我受到这些灾害是因为我有错是吗？好，那你来指教我，你来告诉我，我真的你来教导我，你来告诉我，让我明白我哪里有错，那我就不做声了，不然的话我不佩服你讲的话，是不是这样？而且约伯对他自己还有一种的约伯对他自己还有一种的信心。他有什么信心呢？他说，我在我的口里，我在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他没有用他的口犯罪，他没有用他的口得罪神。就是说约伯对他自己的那一点点，我没有用我的口来得罪我的神，我嘴上没有不义， 我再说，这是约伯自己认为的。你认为约伯在话语上有不义吗？我觉得约伯在他话语上有不义。什么有不义呢？因为明明不是神设他箭嘛，对不对？一个人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一个人对他不了解的事情，其实他已经说了一些他不了解的事，而这些事又是不对的，讲的又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他还以为他在舌上没有不义。今天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不义的部分，是我们真的没有不义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